要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海峡论坛下半场的要讨论的话题。曾经担任两岸决策事务的台湾蓝绿人士以及学者，日前呢提出了大义中架构五原则，试图为两岸关系提出新的解决办法，当中包括用大义中架构取代一中原则，两岸共组一个不完整国际法人作为两岸现阶段的过渡方案，双方承诺互不使用武力，不得与任何国家签订不利于对方的军事攻防协定，双方都享有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权利。就在大义中架构提出后第二天，中国国台办回应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民进党则强调台湾社会目前还没有整合出共识，而台湾总统马英九的回应则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两岸不独不统不武的现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那么究竟各方对于大一中架构是不是有交集点呢？大一中架构的可行性有多大呢？我想关于这个话题呢，我想要首先来请教在华盛顿的来宾吴和怡博士。吴博士，请您简单的谈一下哈，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像宋楚瑜先生曾经提过所谓的这个大一中的屋顶，还有呢谢长廷先生也提过这两岸就用各自的所谓的各自的宪法哈来各自处理啊，互相这个不干涉。那么这个现在新提出来这个大一中架构，会不会像他们前两任所提出来一样，就好像是没有掀起什么涟漪一样呢？您觉得这个时间点它的分量有多大呢？
这个时间点很对哈，而且这个将来影响也是很长远的。只是目前呢，这个北京当局和台北当局呢，在看呢，在消化，在吸收，到底要怎么反应呢？目前还没立刻反应。但是我得要说的话就是说，这七位学者专家和前任政府官员呢，很有勇气啊。就是现在国内，中华民国的对大陆的两岸政策呢，国民党和民进党是没有交集的啊，甚至是南辕北辙的，甚至就是互相攻击的。好不容易施明德、陈明通他们洪锡昌、苏起这几个人焦仁和他们能够在一起，能够经过几个月讨论提出一个特别的一个先进的看法呢，我觉得很实际。苏起特别讲了，我们提的这个五个原则呢，就等于是积极性的不统不独啊。那个马英九先生现在的6年的政策是消极性的不统不独啊，特别强调了，就是说一中原则呢已经僵化了啊。这中国大陆就说，我一中原则，我不能让台湾独立，但是呢，我也不承认你中华民国，这是他一中原则。那现在这七位人士呢，把他说这是大一中的屋顶下，是一个分治的政府，不是一个交战的政府，而且希望将来互相不要使用武力啊，能够在国际组织方面，甚至习近平也讲，台湾的中华民国方面要参加国际组织，可以互相慢慢讨论。那苏起跟洪锡昌已经提出来了，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讨论，参加国际组织。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最重要是蓝绿能够和解的起点，啊，能够慢慢取得中华民国国内的共识，那这样才团结，才有力量，才能跟中共大陆讨论两岸将来两个政府将来人民该往前面走是怎么样。所以我务宁是一个非常保持一种乐观而且祈雨的心情呢，希望这个五原则能够有时间充分讨论，慢慢给中华民国的蓝绿两边都慢慢能够接受。
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博弈。博弈，请你跟我们的两位来宾继续进行交流。
好的，现在当然我们也要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就是您怎么看这个大一中架构？那么我们注意到前天在联合报的这个社论当中，联合报的社论说，这个处理两岸问题五原则发布之后呢，统派及独派皆冷嘲热讽，但蓝营及绿营的主流意见大致认同这个创新架构是基于善意的，但主要的保留意见皆在于认为北京不会同意。那么您觉得是不是其实？这样的一个大一中架构的五个原则提出来以后，其实主要要看的是北京方面的看法，您的意见。
首先我还是非常肯定的，就是说提出这个大一中架构的这些学者，他们的出发点的确是善意的，而且都让我们非常的敬佩啊。那当然，在台湾主要的反应是说北京不会接受，我觉得这个反应在台湾来说是一个本能反应。 啊，就是说它是一个类似膝盖反应，就是说哎有什么新的主张哈、啊，会有一个哎大家直觉去想说哎这个北京啊应该啊这个会不会接受？其实我要说的是呢，在台湾其实本身呢就有不同的意见了、啊。那我想先用比较一个宏观的架构哈、啊，就是说从1949年以来啊，这个两岸分治以来，其实经过这60多年呢、啊。两岸的最聪明的人乃至于全世界的华人哦，其实为了两岸关系，为了解决两岸关系呢，过去不知道提出多少的建议，多少的方案呢、哦、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我自己研究两岸关系也将近20年了，其实我有一个小的心得，就是说两岸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案、哦、提出来以后大家接受它了，然后明天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没有这个方案的存在。为什么？很简单，影响两岸关系主要有4个因素，第一个是国际因素，第二个是台湾跟大陆内部的发展，第三个是两岸的政策互动跟民间互动，第四个因素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跟台湾的民族主义。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方案可以等于说满足这4方面的要求。因此我们从事两岸关系研究的人呢，其实我们自己要先给自己做一个心理建设，也就是说其实找不到，到目前为止找不到一个方案可以满足这4方面的要求。同样的，大一中架构满足不了这4方面的要求。那这里面我刚才谈了一个重点啊，就是说这个大一中架构提出来到底是要解决这个两岸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台湾内部的蓝绿和解的问题？虽然提出来的人说他希望，看起来是希望两方面都能够同时解决，但我觉得这种出发点呢，可能刚好就制造他自己的矛盾。为什么？很简单，两岸的和解的问题跟蓝绿和解的问题本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他们两个，就说这个方案想要两方面都解决，当然会撞墙。我只简单讲一点就好了，其实在台湾的内部有一个蓝绿之间有一个共识，也就是台湾的未来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这一点在马英九竞选的时候，他两度竞选，两度强调过，所以这是蓝绿的共识。但很可惜，就是说这个共识我没有看到大一中原则那个5个原则里面有，所以我就非常惊讶。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恐怕在台湾内部就会引起更大的争论。
那董教授想请教您，就是说，至少您觉得可以在未来这个可以取代。至少我们台湾可以一致对大陆，而不是说现在蓝的对大陆是一套，绿的对大陆又是一套。那么可不可能在这上面会有一个蓝绿可以至少可以坐下来谈的一个基础？您的看法呢？
是的，我对蓝绿的和解或者共识呢，其实我蛮乐观的哈。但是这个从这个大一中原则啊，我觉得这可能。这不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因为我刚刚说过的，其实蓝绿有个最大的交集，那个交集他没有把它提出来，他提出其他反而是蓝绿的分歧之处就对了。我简单说，譬如加入联合国，这是绿的要的，然后呢国民党不要，他认为等于说我说实话我不能代表马政府了，但我很明确的知道他不要，那你这样的话这要怎么办呢？这要怎么蓝绿和解的？
是，好的，谢谢董立文教授。那回到华府，我们请教吴和宜博士，就是当然我刚也请教董立文教授，就是其实台湾应该要先寻求一个最大的共识，然后我们一致的对外啊，对中国大陆来，这样才能产生最大的力量。但是刚刚董立文教授这样的讲法以后，好像似乎其实这个大一中架构没有办法取得在台湾能够取得这种对话的基础。那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对董教授的话有同意有不同意的地方哈。同意的，我认为这是蓝绿很好一个起点，大家他们都讲这只是一个发展性的一个继续进步的一个提议，不是说提出来就要大家完全接受哈。那么这个蓝绿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两岸的分歧，都有政策的分歧，好不容易大家能聚下来一起谈了，那我个人期望的就是说要有一个包容，要有很宽厚的心情来看待这个问题，老百姓也是一样。刚刚董教授说，没有经过公民公民公决，其实呢，施明德跟苏启都讲了，我提的这些呢，最后还是要岛内的老百姓大多数的同意，所以他已经把这个公民投票呢，已经这个在口头也做了说明。那么我更强调一点， 就是说你南运能和解呢，力量才能壮大，力量壮大才有能力去跟北京谈判啊，这个是起点。否则话，这个他们七位人士都讲了，粉碎的破碎的台湾是没有前途的啊。那至于董教授说，那对大陆方面这个气象事情会撞墙，我个人认为完全不同意，我认为不会撞墙啊，因为大陆要检讨，现在是不是一个分治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交战政府，必须承认事实。否则的话，大陆就说一中原则，但是一中原则我反对台独，但是呢，我又不承认中华民国，那台湾到底在什么一个处境？就是他拿着台湾，玩着台湾，玩着中华民国又吊起来打，那最后就是把台湾中华民国吃掉，就把它吃掉了。所以这七个人提出说，这是一个分治的，是一个大一中架构之下两个分治政府呢是互相平等对待的。那么这个观念，大陆要慢慢接受。必须接受，因为这个分治从1949年开始，那中共一直不承认你有政府啊，甚至于到奥运他不准挂中华民国国旗，甚至于大陆官员到台湾来，他甚至要求台湾在那个地方不能在台湾本岛不能挂中华民国国旗，所以这种的侮辱，这种的又不肯承认你，又让你中华民国挺住呢，这是中共的矛盾啊。所以那么当然国民党的这个东西又消极了，他说一中各表。那么我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他也不觉得是有中华人民共和，这是消极的。所以这个提出的五项原则呢，我当然希望大家加入讨论，更加入内容啊，继续的不断进步。但是红蓝绿三方三面都要退让，都要退一步啊，这个是一个建设性的一个建议呢。我觉得不会撞墙，不但不会撞墙呢，也给大陆启发他的思考。至少大陆现在施明德讲呢，他没有不欢迎嘛，他没有拒绝嘛，他没有拿着卢大人的臭骂嘛，他至少在中央电视台，这是第一次用1分半90秒钟特别跟大陆的老百姓介绍五个原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就表示他并没有说积极排斥你，所以撞墙的可能性并不高，而是三方面红蓝绿啊，我们这方面苏琪讲的大三角现在很稳定。这个美国这个台湾跟北京很稳定，比较稳定，但是小三角吵得一塌糊涂，要解决。
好，我们来听听观众们怎么想啊，听众们怎么想。我们首先来接广东的唐先生。唐先生请说，您在线上吗？好，那我们就来接下面的江苏的丁先生。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大一中架构？您对两岸关系有什么看法？江苏的丁先生，您在线上。好，那我们下面跳下来。
哎，你好。
哎，您是丁先生吗？
哎，你好，你好。
好，请说。
啊，你这个台湾这个呀，民进党这个，应该把它灭掉，你知道吗？
好，我们听不太清楚您讲。
完了之后，他们，他们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完了之后呢，老是亲民亲日的，完了之后呢，是不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说的，反正要是我当政的话，早就把他灭掉了。
好，谢谢丁先生。我们下面来接新北市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讲。
啊，主持人好，来宾好。
嗯，请说。
我说中国大陆啊，他要解放思想啊，虽然有时候这个中国大陆他也是有硬道理啊，但是有时候这个的政治方面还是要稍微做调整一下的，因为还是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啊，因为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让他今天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对大陆的经济有那么多的帮助，所以两岸呢还是要和平共存才有海阔天空的无限发展的空间。
好，
这个，
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下面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请讲。
你好，你好。这个现在中共对这个台湾这个政策啊，已经都走入死胡同了，好像也没什么具体办法，但是呢，还是要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还是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嘛，平等的这个。来解决两岸问题，不然的话永远走不通的。这个台湾那边也应该想想办法，很多事儿 说句老实话，那个民主体制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它本身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对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进行改造，但是他不愿意做这个事，可能也是一些问题吧。我就说这一点吧，谢谢。
好好，谢谢周先生。下面我们再来接两通电话，然后我们要请董立文教授来回应啊。上海的张先生，请说。
哎，你好。
嗯，请讲。
哎，你好，主持人好啊，大家好。是啊，我是认为这个大一中的那个构架呢，就是主要的那个影响因素呢是中国大陆这方面啊。因为如果中国大陆的那个体制、政治体制也好，民主啊，跟台湾接近的话呢，就两岸就更容易沟通啊，更容易就是和平为一家。那么如果说呢，对台湾一直采取那种强硬的政策啊，用导弹啊，用大炮啊对着呢，更容易产生什么台湾的那个民众的反感，反而引起台湾的独立，他要求独立。
好，张先生的讲法，我想可能很多的台湾的民众会认同你啊。好，我们下面来接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请讲。
喂。
嗯，请说。
喂，你好。
嗯，
我就谈政这方面我不多说，我就一个修行人这方面来说，因为他这个道，根据道家的理论呢，他这有左有右，有正有反，所以说左派也应该有，右派也应该有，但是呢，他的共产党推行的这个马克思主义，他根本就是以物质决定意识，而另一半他没有说意识也能够决定物质。我就是一个彻底的有神论者，因为我那个什么穿越过，我跟你说，我绝对没有瞎说。
好，谢谢谢谢北京张先生。赵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到您前面打过来的电话哈，我们感谢您的参与。我们有这么多听众的电话，刚刚呢也谈到了一些问题哈，是不是请董立文教授您来看看我们刚刚那几位听众的电话里面有什么您要特别作为回应的？
嗯，好的，谢谢。我刚才一开始就说，因为两岸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哈，然后其实这个复杂性就表现在我们自己的这种认知跟判断上面啊。譬如说，当我们在主持人问到我们对大一中的看法。好，显然的，我跟刚才那个乌博士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然后你可以仔细听这些打电话来的这些这个朋友们啊，他们都有不同的理解。这就是我说的，也就是说相同的话，譬如说我都赞成，譬如说蓝绿要和解哈，红蓝绿要各让一步，这些我全部都赞成。但啊，这个当进一步去讲说，哎，蓝绿和解的时候，具体要有哪些措施，大家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啊，问题就从这里来的。最高的这个抽象的原则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怎么去实施那个完成那个抽象原则的具体步骤，大家认知就不一样了。这个大一中的这个架构呢，或者这个政策，我再讲一遍，北京的反应啊，一样，它的三部曲啊，叫两岸同属一中啊，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马政府呢强调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好，这个民进党啊，强调发言人他所强调的是啊，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共识，所以说啊，必须台湾自己必须凝聚共识。你看到没有？这三方面哈，主要的党派在面对这个大一中架构的时候，他的发言，你就会发现这个发言本身就已经建起啊一道玻璃墙，那个玻璃墙就在那里。本质，我觉得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今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了要解决所谓的蓝绿要和解或红蓝绿要和解，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把两岸的政治定位，或是把两岸的政治争议一次把它解决掉了，啊，那我觉得你的出发点是很好的，用的方法恰恰相反。难道我们现在啊，无论是红蓝绿或蓝绿之间呢，我们现在真的有这个条件啊，或这个时机真的成熟了去解决所谓的政治定位、两岸的政治定位或政治争议的问题吗？这个条件成熟了吗？谢谢。
好，谢谢董立文教授啊。那么我们给吴和教授您回我想您对于董立文教授的想法有点回应啊，请您就半分钟啊，然后就要做结论了。
好的，政治条件成熟与否呢，是大家努力的哈。我说渐趋成熟，那么不是说现在不成熟，那么永远不成熟。那么董立文教授说他们两边的反应，这是才两天的事情，当然不能够做立刻反应。这个整个五原则需要时间去酝酿，需要时间讨论。我也跟董立文教授齐勉哈， 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法案，虽然说一讨论实质很多问题，但是最后总是在这个仔细方面要取得一个共识，总是要决定的啊，不是大原则相同，小的步骤大家也互相能够同意的，这样的两党才能够在两岸政策方面真正取得共识。就半分钟答复董教授。
您答得非常好，其实您这个答复等于就是把第二个话题的结论给说了啊。那您，我们最后还给您半分钟的时间来做这个第一个话题的总结啊。
第一个话题哈，我希望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还有大陆的老百姓对于民主自由的向往要坚持，那么对于最后那个实施民主政治那么要有信心。就是说我可以这样打个比喻，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期啊，等到黑暗有一丝光亮出来，整个光亮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希望大陆老百姓继续保持希望，中华民国老百姓也要关注大陆的民主，那么就继续的祝福整个中华民族能走向自由民主。
好，谢谢。我们下面呢，请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来做总结，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好，谢谢。针对这个天安门事件呢，其实是想要呼吁这个中共，就是说，其实中共当局，他不要错误的认为时间越久，这个事情就越会被淡忘，也不要错误的认为，这些从这个资讯的管制、新闻媒体的管制就可以，从把这个历史上这个真相把它完全抹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看每一个国家，其实每一个国家过去走过来都有历史伤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逃得开，最后必须选择面对它，这个国家才能够就健康的往前走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我还是非常尊敬那些想要为这个两岸关系这个想方设法要解决问题、解决争议。但是我的出发点跟他们不一样，我的出发点是我认为能够稳定现状，稳定现状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责任。那至于争议，我会赞成邓小平把它留给下一代来解决吧。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跟精辟的讨论呢。那么今天因为这个技术问题，所以台北这边没有办法以电视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连线，请各位电视观众朋友们原谅，也谢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非常谢谢博弈。那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到这儿呢，今天海峡论坛也就要在这儿进行告一段落了。那么我们这一次在DC 方面呢，华盛顿方面我们请到是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顾问吴和怡博士，另外台湾就是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副教授董立文先生，以及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感谢博弈跟董教授。好，我们也感谢朋友们跟观众们的参与，提醒您哦，来宾跟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发表的观点呢，是代表他们个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者收看之前我们讨论过的话题，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现在给您预告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星期一，也就是6月2号要播出的话题呢，包括要讨论民族局势火爆，中共紧勒缰绳，这个缰指的是新疆。另外呢，还要讨论的是只打新老虎，放过老老虎，中共反腐的新动向如何。好，这两个话题欢迎大家在星期一的时候锁定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也请您持续锁定收看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赵婉成，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再会。
谢谢。